的官妇女生，或者县官长的太太，或者县婆罗门妇女生，或者修道的太太，或者县童男童女的生，或者县天龙夜萨天达婆乌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界银飞银等生，就是天龙八部了。而说实经目的呢，就是给他们说法华经了。诸有地狱恶鬼出生，积诸难处，皆能救济。啊，说法华经啊，能够度生老病死，乃不是不是光是人呢，就是天龙八部的生老病死都可以，都可以超度了。乃至于王后宫变为女身，乃至于这国王的后宫呢，化成女身。而说法华经花德是妙音菩萨能救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者，这个妙音菩萨他能够救护保护救济娑婆世界的众生，是妙音菩萨如是种种变化现身在此娑婆国度。那妙音菩萨也经常在娑婆国度，我常常讲妙音观音呢，说他两个就是两个，说一个就是一个，尤其佛菩萨的名字啊，不要在名字上起分别。与神通变化智慧无所损减，那么神通变化啊，智慧不会减少的。是菩萨以药般的智慧明照娑婆世界，注意啊，他在他那个国度来救你娑婆世界的众生，那就用放光，放光就叫你开智慧，叫你开智慧就是放光。你比如我们讲经叫你开智慧，那就等于讲经的法师在放光。所以是这个光照娑婆世界，令一切众生呢各得所至。于十方恒河沙世界已复如是。要应以声闻身得度者，现声闻身而为说法，这说四谛法。应以必知佛行得度者，现必知佛行而为说法，说十二因缘法。应以菩萨行得度者，现菩萨行而为说法，说六度法。应以佛行得度者，即现佛行而为说法，这是说慈悲法。如是种种随所应度而为现行，乃至应以灭度而得度者，或者我现灭度相，那么你看到佛灭度了吗？你会用功了，说示现灭度华德，妙音菩萨摩诃萨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，其实如是。那么上边呢，他答复他这个事情，他这个示现的一共有34个凡夫身，四个圣人身，总而言之呢，成十法界的六道之身呢。而是花德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是妙音菩萨深种善根，世尊，是菩萨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变现度脱众生。那就问他三昧了。佛告花德菩萨：善男子，其三昧名现一切色身，妙音菩萨住是三昧中，能如是饶益无量众生。他三昧的名字叫做现一切色身。注意，我们如果修这个现一切色身三昧啊，那就应该有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如果最先的准备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要多多的要学习。说是妙音菩萨本是品师，与妙音菩萨俱来者84000人，皆得现一切色身三昧。此娑婆世界无量菩萨已得是三昧及陀罗尼。说这个妙音菩萨品的时候，跟他来的这些菩萨都得到现一切色身三昧了。那么娑婆世界的很多的大菩萨也得到这个三昧了，即陀罗尼。陀罗尼叫做总持了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而是妙音菩萨摩诃萨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多宝佛塔，以还归本度，所经诸国六种震动，与宝莲花作百千万亿种种极乐，即到本国与84000菩萨围绕至净华喜王智佛所拜佛言：世尊，我到娑婆世界饶益众生，见释迦牟尼佛及多宝佛塔，礼拜供养，又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 即见药王菩萨、舍勤精进力菩萨、勇士菩萨等，以令是八万四千菩萨得现一切色身三昧。这是回去啊，交差了，回到他那个原来的国度，跟他这个佛陀来报告这个经过，说是妙严菩萨来往品施，四万两千天子得无生法隐，法德菩萨得法华三昧。无生法隐呢，就是开佛之见得了这个妙法之体，无生之法，诸法无生的，诸法不生不灭叫做无生，无生就是无灭。如果你要与根据诸法不生不灭相应啊，这个隐就是相应的意思啊，隐可于心，就是诸法不生不灭叫做无生，不生就是不灭。那么与这个道理相应啊，叫做无生法眼。那么根据判教来讲的无生法眼，要到原教的初住，别教的初地，就是断无明的位置啊，才能得到无生法眼，很不容易的啊。这个这一品呢，讲完了。我们从今天开始啊，讲这个普门品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是第二十五品，一共有二十八品。我想普门品呢，我们用三个讲次来讲，比较要深一点，大家要仔细的听。天台宗呢有三大部，有五小部。这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啊，所讲的经典，所做的这个著作。三大部呢，就是《墨盒子观》，是在天台宗修子观的，叫大子观。第二部呢，就是《法华宣义》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的经题。就是妙法莲花经这几个字，说九旬谈妙，智者大师啊讲着一个妙字讲了九十天，就是这个法华宣义啊，就是专门解释这个经题的。各位要知道，天台宗的法师讲经啊，专门呢注重经题的解释，因为经题要交代清楚了，在内经文呢比较容易懂啊，所以用五重一重一重的宣身的道理啊来解释这个经题。我想我们在这个法华经开始讲的时候啊，都用五重宣义来讲。第三大部啊，就是法华文句。法华文句呢，就是解释法华经的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现在讲法华经啊，完全根据这三大部讲，说是一脉相传的，有子观的道理，有宣义的道理，有文句的道理，另外有五小部。五小部呢，就是普门品。智者大师把这个，他因为普门品很重要，所以在这个把这个普门品做单行本的流通。那么讲普门品的时间呢，有宣义，有普门品述，就是观音述，就是观经了。我们上次讲观音经了。观音述呢，就是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这个文字。普门品的这个宣义呢，就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几个字。这是两部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金光明经，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丛林书院在那讲金光明经。金光明经宣义。金光明经啊，述， 数嘛，也就是解释金光明经正文的了。金光明经宣义嘛，就是解释金光明经三个字的。再有一部呢，就是观经术，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文句。那么这个所谓三大部五小部啊，是智者大师，他是创天台宗的了，他所留的著作。那么后来由这个灌顶尊者呀，是唐朝了，那么给他笔记。后来到这个湛严尊者嘛，再给他加以这个禅师。那么所以天台宗的学者大部分呢讲经都是根据这个三大部五小部。你比如说讲天台宗的判教，就是根据法华宣义来讲的。法华宣义也很难讲。我记得在这个妙清佛学院呢，我三年没有讲完，只讲三分之二。在内学院呢，也是讲了三年，也没有讲完。因为这里边都是判教的这个，所以是天台宗的判教出在法华宣义。我们现在呀、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我想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讲，大家有一个了解。观就是能观的智慧，我们不要把这个观字啊当作用眼睛来看，不是看，用智慧来看，就是我们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啊，用智慧来衡量，这叫做观，用心来观，观照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名字叫做一心三智啊，就是你在一念心里边呢有三种的智慧来看一切的事物。哪三种的智慧呢？一个是这个一切智，一个是道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啊，就是观一切皆空。道种智呢，就是观一切皆假。一切种智呢，就是看一切都是中道。这就是我们在一念里边呢有这个三种心态的看法。所以天台宗啊讲修止观，修止观也就是用这三观。你比如我们看一朵花，花无千日好，空的，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这个外边的东西有成住坏空，一念心里边呢有生住一灭，这是观空，用空观。但是空观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修空观呢相反的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以拿来观。不要说把这个东西啊说人有生老病死你就等死吗？不对吧。成住坏空，房子刚盖好了你就把它破坏了吗？也不对吧。所以有个假象假名啊，假实的受用。你比如说花虽然是空的，但是没有这个空以前呢，我们还可以这个来供佛了。所以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，道场如水中之月，不实在的，人去楼空。佛寺如同空中之花，空中没有花，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啊，看着空花乱坠。注意这观字，现在解释这个观字啊，就是一心里边呢可以看一切皆空，可以看一切皆假，可以看一切皆宗。什么叫宗呢？空而不空是假有，有而非有是真空，空有不二就是中道。这就是这个三种啊完全存乎一心， 用这个三种的这个智慧啊来看一切的东西，这是观。四因是所观的境界，我们一心有三观，所观的境界就是对象，你所看的对象呢，当然就有十法界的境界不同。十法界，我们在佛学里边讲了，四圣六凡，罗汉、圆觉、菩萨、佛，就是圣人。六种凡夫呢，就是天、人、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那么这个世间的阴生啊，世间应该不出于这个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有它的阴生。修戒定慧，我们凡夫的声音是讲贪嗔痴，当然三途的声音就不离开贪嗔痴了，因为你有贪嗔痴才堕落三途嘛。鬼的声音呢，或者是畜生的声音呢，那么你所观的境界就不出于十法界，十法界呢也就不出于真虚宗三谛，真谛、虚谛、宗谛。用空观来观真谛定，真谛也就是真理，真理呀、谛就是审视不虚的意思。你要是了解一切皆空，才能体会万物的真理，否则的话呢，中间有障碍，只能看一面，不能看两面。所以说你要用空的智慧来看万物的真理，就是真谛。你比如十法界，我刚才讲了有四圣有六凡，虽然是有圣凡的形象，但是本性不分圣凡，本性是平等的，那个本性是真理，不观假象。假象是什么？男相、女相啊，畜生相啊，地狱恶鬼相啊，圣人相啊，这是假形象。好像我昨天讲过，我们往这一坐，好像个菩萨，外边像个圣人，心里边呢可能有贪嗔，那就是凡夫。所以说观万物的本性就是看它的真理，就是用空观。用假观呢，假象，那么观虚谛，虚谛就是世俗谛，就是世间法。世间法呀，在金刚经里讲啊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都是根据真理而产生出去的种种差别相，它的根本呢还是真理。世间法是相对的嘛，好坏相对，眼镜相对，凡圣相对啊，这就不是不二法门。要是不二法门呢，就是没有相对的这个形象。那么你要了解世间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事情啊，要用假观来看，不要认真。世间法呀，没有圆满，各位，我想大家都是过来人，都有缺陷。所以弥勒菩萨讲啊，世事皆缺，皆缺陷，退后即向前。世间的事情啊，都是不圆满，因为有相对的问题，没办法圆满。你退后一步啊，那就是圆满，你往前争啊，就有烦恼。所以啊，用这个假观，用这个假象之观念来看世间法，什么贫富啊，官位的大小啊，各位想想是不是假象，暂时的啊，昙花一现。那么用中道观呢来观这个宗地，宗地呀、当然你完全是看真理也不行，完全看 假象也不行，假象是形象，真理是本性。无论什么事情啊，都有它的性，都有它的相。那么性相观儿就是中道。因为我们看一个人，好像看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这是形象。他的性是怎么样，圆满不圆满？如果这个两方面啊，相是性中之相，性是相里边的性，性相观儿，你也能够体会到圆融了，就是中道。所以啊，观世音啊，简单的是这样讲，菩萨不分出家在家，有在家的菩萨，有出家的菩萨。不过这个戒律的条文不同，出家的菩萨受具足戒，在家的菩萨受这个六众二十八轻，出家的菩萨受十众四十八轻，戒相不同。我们再具体来讲，在家的菩萨没有禁止吃肉，只能禁止不杀生。出家的菩萨不准杀生，也不准吃肉。这个在家与出家的不同，在家的菩萨可以邪淫，这个不能邪淫，正淫是可以，夫妻的正淫可以。出家的呢，那就是邪淫正淫都不可以。这个就是拿这个杀盗淫妄酒来这个讲这个在家的菩萨。什么叫做菩萨呢？就是觉有情，你自己了解了，然后啊，再觉悟别人，就是以先觉觉后觉的意思，叫觉有情，觉悟有情的众生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懂，你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？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呢？所以是这个菩萨应该是舍己为人，舍己为人。你自己用功的时候，我为谁用功？为大家用功。因为我想度众生，所以我要苦修苦练，不是为我自己，为我自己不必这么辛苦。那么为我自己应该属于自利，自利，自私自利的。那么为了度众生，所以菩萨度众生他的观念不同，他看见所有的众生啊，跟他的本体一体，这是大我的境界。大我啊，我们都是小我了，画小圈圈的，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菩萨看的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众生是我心内的众生，如果有一个众生不成佛呀，就说我的心里边没有圆满，我一定度我心内的众生，那么他就不拿你当作外人，没有自他的这个分别。我想菩萨两个字含义很深啊，我们仅仅呢讲到这里。普门，这个普啊就是普遍的意思，门呢是能通的意思。你比如我们一个房子门能够通内通外，有个门。你比如我们一个人呢身上有六个门，叫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。我们的心里边呢，从这个六个门往外跑，心猿意马。普门呢，那就说是你这个门呢能够通一切，就通十法界，就是我的这个慈悲心呢应该普遍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这个品字啊，就是这一类，这一品，一共《法华经》里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嘛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普是五品，解释这个品的题目啊，有通有别。用通来讲，用个别来讲，通啊有十双，别有五支。十双就是十对，用十对来解释。 那么个别来讲呢，用五支来讲。什么叫十双呢？就是言语法一双，言法一双。观世音是言，普门是法，这个大家容易懂了。你不要把观世音菩萨看成神呢、啊，看成仙呢、啊。我常常讲，这个我们就是菩萨，我们是活菩萨，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你肯舍己为人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哪里找观世音菩萨？所以佛教讲孝道，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呀、啊，能够深入民间呢、啊，就是讲孝道，跟中华的文化打成一片。中华的文化就是孝道，一孝治国，一孝治天下。佛教讲的孝道，这从前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人呢，他对他母亲不孝，打爹骂娘，但是他很崇拜观世音菩萨。有一天呢，他到外边呢，到庙里去拜观世音菩萨，遇见一个老太婆说。青年郎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我去拜观世音菩萨。哎呀，观世音菩萨到你们家里去了，你赶快回去拜吧。哎，他觉得很古很稀奇，观音菩萨能到我们家里，这个是这个家里生佛了。他说你回去，你看一看，如果反穿在衣服里，倒穿在鞋里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他这一回去，他妈妈最怕的儿子嘛，一敲门呢，他妈妈急的，衣服也穿反了，鞋也穿倒了，就给他开门。他这么一开门一看，哎呀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磕头就拜，马上就拜下去了。那就说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不要把他塑成一个形象，男的女的，没有男女相，菩萨没有男女相。应以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五台山的观世音菩萨是老比丘像，就是他这个适合个人的画像不同，历朝的画的像、塑的像不一样，所以观音菩萨有时候度这个众生啊，方法很多。有一天呢，观音菩萨变一个小姐。一丝不挂，在那个水池子里洗澡，叫大家都围过来了看呐、啊！大家一喊说：“你们来看呐、啊！你看这个女孩子有点神经病啊，衣服也不穿，在这个在这个池子里洗澡。”大家都出来了，大家都出来之后一围观，后边的山塌下来了，山倒了，山这一倒了，把房子都给压垮。如果观世音菩萨不用这个方法，大家不出来的，不都压死了？说观世音菩萨度众生呢，方法很多，但是这种故事很多，讲不完呢。我们要了解观世音菩萨非男女相，不是我们形象。如果你要真正舍己为人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嘛，就是舍己为人，这就是菩萨嘛。说言法一双。普门是法，观世音是人。第二个是慈悲一双，慈与悲，慈与悲也是两个名词。观世音菩萨是大悲，我们才能讲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什么叫悲拔苦？我们在佛教经典里讲叫做同体大悲。也就是我们站在立足点的互相帮助，这是悲。我今天帮助你，也许明天你帮助我，互助就是悲。不是我高高在上的，我来救济你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个悲啊，大悲，就是佛性是平等，人性是平等，各人的遭遇不同，有互助的必要。大悲，是不是？ 观世音菩萨是大悲，那么普门呢是大慈，娱乐慈能娱乐，娱乐呀就是无缘大慈，好像我昨天晚上讲的，给你的快乐呀不必要一定要跟我有缘，你没有缘，如果我看见你跌倒了，我也应该扶你一把吧。同时我们佛教的精神呢完全救济这个冤亲债主，